曹孟德许田涉大陆。曹操回到许昌以后，带着刘备来面见汉献帝，并且还为他表功请赏。汉献帝看到刘备长得身材高大，仪表堂堂，非常喜欢。汉献帝和刘备说话的时候，听说刘备是汉室宗亲，连忙叫人查了查宗族世谱，发现刘备还是汉献帝的叔叔这一辈儿。汉献帝非常高兴，心想曹操控制着大权，国家大事都不能由我做主，现在我有了这么一个英雄的叔父，往后再有什么事儿也多了一个帮手啊。想到这儿，汉献帝特地在偏殿设下酒宴招待刘备，并且以叔侄相称，封刘备为左将军、宜城亭侯。从那以后啊，人们都管刘备叫刘皇叔了。曹操回到丞相府，他手下的那些谋士说，主公，皇上认刘备为叔父，这件事儿对您可不利呀。其实曹操的心里也不怎么自在，不过曹操这个人呢，非常有心计，再大的事儿也不会挂在脸上，还能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他满不在乎，
刘备既然被认作了皇叔，我就借用皇上的诏命来控制他，他更不敢不服从了。再说了，我把他留在许昌，看起来他离皇上近了，实际上却在我的掌握之中，我怕什么？
从这天开始，曹操更加注意抓权力，把那些认为不跟自己一条心的人，不是找个借口杀掉，就是流放到外地，所以文武百官越来越怕他。可是也有人想着法的对曹操阿谀奉承。有一天呢，有个叫程昱的谋士说，
主公，
您现在名气越来越大，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干更大的事儿呢？曹操明白他的意思，这大事就是当皇帝。
我怎么不想干大事？只是现在皇上身边的帮手太多，怕他们反对呀。我想请皇上一起去打猎，借这个机会看看大臣们的反应再说吧。你说这个主意怎么样？
程昱连忙点头哈腰，哎呀，主公的这个主意太高明了，真不愧是智勇双全呐。过了些日子，曹操叫人准备好车马、鹰犬、弓箭，在城外集合好大队人马，这才请汉献帝一块儿去打猎。汉献帝不敢说不去啊，只好答应了。当时正是初冬时节，庄稼已经收割完了，郊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。汉献帝骑着逍遥马，带上宝雕弓、金披剑，后边跟着上百辆车子和几十万兵马，浩浩荡荡的出了许昌城。到了许田，士兵们立刻四下里散开，摆开围场，方圆得有200多里。曹操一直和汉献帝并马而行，他的后边都是曹操的亲信，刘备和别的文武百官只能远远的跟着。这一天，汉献帝骑着马走着走着，看见路边的刘备，就说，
皇叔，我今天想看看您射猎，您先射上一箭吧。刘备说了声遵命，就跨上马背。
这时候正好从草丛里跑出来一只野兔子，刘备连忙举起弓搭上箭，嗖的一箭射了出去，一下就射中了。
汉献帝连连叫好。转过一个土坡，忽然从荆棘丛里边窜出一只大鹿，汉献帝连着射了三箭都没有射中，就回头对曹操说：“丞相，你来射吧。”曹操从汉献帝手里边接过弓箭，只听嗖的一声，那只大鹿倒在了地上。文武百官一看，鹿背上插着金披箭，都以为是汉献帝射中的，就跳起来向汉献帝高呼万岁。曹操啊，赶紧骑马走到汉献帝的前面，接受大家的欢呼。文武百官一看曹操竟然这样欺君犯上，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关羽看到这种情形，不由得竖起卧蚕眉，睁开丹凤眼，提刀就想杀了曹操。刘备见了赶紧连连摆手，关羽不敢乱动了。然后刘备在马上欠了欠身子：“曹丞相好剑法呀，真是世上少有的神箭手。”曹操听了得意的一阵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，这也是天子的鸿福啊。”然后转过身来向汉献帝说了一句祝贺的话，把汉献帝的弓箭挂在自己的身上扬长而去了。许田射猎以后，汉献帝和文武百官都回许昌各自休息了。关羽对刘备说：“哥哥，曹操今天的做法明明是欺君犯上啊，我想杀了他，可您为什么要阻拦我呢？”“哦，二弟呀，你想想，曹操和皇上离得那么近，当时周围有那么多曹操的手下，如果动起手来，弄不好就会伤着皇上，那样这个罪名可就落到我们身上了，所以我才阻拦你呀。”关羽听了心里还是充满了怒气。再说汉献帝回到皇宫以后，越想越伤心，流着眼泪把许田射猎的事儿告诉了福皇后。“哎，曹操早晚要有更大的阴谋，那个时候我们夫妇都不知道会死在什么地方啊。”这个时候福皇后的父亲福完听到他们的说话，就走进来向他们推荐一个叫董承的车骑将军，说他可以帮助除掉曹操。董承的妹妹是汉献帝的贵妃，他也就是汉献帝的国舅。汉献帝立刻就想把董承请到皇宫商量这件事情。福完想了想，陛下，皇宫里到处都是曹操安排的耳目，您把董承叫来怎么商量啊？我看不如您背地里写下一道密诏，缝在衣服或玉带里，等董承召进皇宫以后赏给他，让他回家以后再拆开仔细看，让他按照密诏上说的想办法除掉曹操，这样就比跟他当面商量要稳妥的多了。于是福完走了以后，汉献帝咬破手指在一块白绸布上写下了密诏，又让福皇后缝在了玉带的衬里，然后汉献帝穿上锦袍系上玉带，叫人把董承召进了皇宫。汉献帝看了看他说：“国舅，昨天夜里我和皇后偶然说起那次东都被李傕郭汜围困的情景，多亏国舅杀敌解围，我一直记着国舅的大功啊，今天特地请你来是想表示一点谢意，我没有别的赏赐，就把我身上这套袍带赠给你吧，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看看这套袍带， 千万不要辜负我的一片真情啊。说着他脱下袍带给董承穿在了身上。董承明白了汉献帝的意思，叩头谢恩，然后赶紧离开了。董承回到家里，拆开玉带，发现汉献帝用血写的那道密诏，不禁流下了眼泪。过了几天，董承就串联了侍郎王子服、长水校尉种济、一郎吴硕、昭信将军吴子兰几个人。可是这些人都是没有权力、没有兵马的闲散官员。后来正好西凉太守马腾来拜见董承，董承先试探了一下马腾，见马腾一腔忠义，就取出那道密诏。马腾读完以后咬牙切齿地说，如果您要是有所举动，我马腾愿统帅西凉人马做外援。对了，现在豫州牧刘备不是正在许昌吗？为什么不请他加入联盟呢？第二天晚上，董承悄悄地揣着密诏来到刘备的住处。刘备一看就笑了，国舅深夜来访，一定有什么要事吧？董承小声地说，唉，没什么大事，只是想来看望一下刘将军，白天担心曹操的手下看见了怀疑，晚上方便一些。对了，前几天在许田设猎，关将军要杀曹操，您为什么要阻拦呢？刘备听了大吃一惊，哎呀，董公怎么知道这事儿？当时我正在刘将军身边，看的是清清楚楚啊。嗨，那只是关羽看见曹丞相超越了常理，一时冲动而已。说到这儿，董承突然哭了起来，如果满朝文武都能有关将军这样的正义感，就不愁天下不太平了。刘备摸不透他的心思，就故意问，国舅的话我不太懂啊，现在曹丞相把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，怎么能说不太平呢？董承长叹一声，哎，刘将军是高祖的后代，又是当今的皇叔，我才敢跟您说这些心里话，刘将军为什么对我还不信任呢？说着他从怀里掏出密诏和他们几个人签名的异状，交给了刘备。刘备看了以后啊，非常激动，立刻也在异状上签了名字，同意加入他们的反曹联盟，并嘱咐董承，这个事儿要千万小心，不能泄露出去。两个人谈了很晚，董承才告辞。